如果联合公报没有完全体现出美中之间所取得的进展，那么尼克松此次北京之行肯定会被认为是一次失败的访问。因此，联合公报可能会多说一点，可能出于有意的需要而选择措辞，而放弃许许多多对有关具体问题的阐述。双方 均避免使用最尖刻的语言。事实上，都是有关争议的部分，与普通的联合公报有所不同。各方均保留一段文字，用于就当前的重大事件阐明自己的观点，为各自所热衷的事业据理力争，擂鼓助威。美国宣布将努力缓和世界的紧张局势，并保护自由。 而中国人则声称将致力于解放被压迫的人民的信念，这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很明显，这些都是地地道道的宣传行为。与此同时，两国都试图安抚各自的盟友，美国试图给南越和南朝鲜，虽然没有直截了当地为台湾打气，而中国 则给越共和北朝鲜以鼓励。美国称，联合公报把美日友好关系置于最高利益的地位加以考虑。中国则表示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与扩张，来加以回应。鉴于两国认识到，由于社会制度的不同，双方认为协定的制定应该基于几个较大的领域。 他们将在关系正常化方面取得进展，他们将会拯救世界，避免出现爆发全球战争的危险。双方都不寻求在亚洲建立霸权，不允许任何其他国家在本地区扩大势力范围。他们一致认为，绝不代表任何第三方进行任何谈判。 或在任何情况下相互支持、直接反对另一国。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每一个步骤都显得十分小，但同时也具有潜在的意义。双方鼓励进行科技、文化、新闻和体育交流，同意扩大双边贸易。尽管正常的联系尚未建立，中美外交接触的形式尚待确定。 但可以确信，中美交往将会是频繁的。公报的内容毫无疑问，将是未来几天甚至几周双方争议的焦点。不可避免的可能会出现有失公允的地方，就像打乒乓球一样，想要取得每一分都必须付出努力。任何一方如果试图胜出， 必须拿出看家的本领。人们可以看到，美国虽然接受了万隆会议上有关和平共处的原则，但心里是极不情愿的。另一方面，中国支持有关在亚太地区寻求霸权，将不能成为一个行为良好的邻居的提法。这是中国几个邻国在实践中所倾心的 行动准则。正如基辛格后来所指出的那样，在联合公报中，与中国讨论霸权主义似乎与仅仅6个月前不甚相同。至于中国所谓的关键问题——台湾的地位，美国似乎制造了新闻，做出了妥协，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 在此期间，美国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在台湾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美国从来没有这样直截了当地发表这种声明，并可以肯定会导致在焦躁的台湾以及亚洲其他地区出现新的震动。然而，事实上，这种从无力支撑局面的位置上撤退， 尼克松早在关岛宣言中就做出过暗示。作为美国政府来讲，在公报中 只是台湾问题的重提，台湾问题最终还是要在中国人之间和平解决。在外交方面，行文格式及措辞大有学问，甚至包括陈述一些明确无误的事实。在表面上，美国似乎并没有得到一些明显的好处作为回报，中美双方的分歧似乎依旧难以弥合，对于解决越南战争的问题似乎没有什么帮助。人们对此寄予了很大的希望，而且如果真的对结束越南战争有好处，公报中一定会提到。尽管一些人希望举行一次亚洲和平大会，但公报并没有就此发出呼吁。很明显，双方也没有就日本作为亚洲一支重要力量对外扩张达成一致意见，没有针对朝鲜半岛的分裂问题拿出对策。公报提及了苏联威胁，这成了双方首要的向心力，只有参加者才能清楚地了解这一点。公报指出，要摒弃一方与其他国家结盟反对另一方。基辛格因为说，新的中美关系并不直接针对苏联，而在记者招待会上受到猛烈攻击。基辛格只是宣称莫斯科因为一些原因不能轻而易举地取信于人。但是文化交流始于《允许时代》杂志的记者杰拉德·斯科特和美国报业《辛迪加》专栏作家约瑟夫·克拉夫特在中国逗留更长一段时间。贸易和外交的意向为未来达成进一步的协定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能性。总会有这样一种可能，因为要在公报中写入一些东西，所以要谈的东西很多，不会出现面面相觑的冷场。眉飞色舞的基辛格以肯定的口吻称，双方非常满意，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这也许很不错，但是期待仍然留在旁观者的目光中。对于一些人来说，公报所包括的内容太少了，而对其他人来说则意味着太多太多。在美国，总统此举冒着失去自己部分选民的风险，保守派抱怨他在得到大量回报的许诺之前似乎走得太远了。为了这次作秀，他对东道主大加赞扬，他把自己置于一个祈求者的位置。在公开的与毛泽东会谈的镜头中可以看出，这是一件当然的事情，他好像接受了地位低于毛主席这样一种情况。在中美首脑会晤前，由于心中充满新快感觉，一些评论家过于偏激，以至于忽视中国政权显而易见的社会主义特性政治。现实是，记者眼中的中国是沉重而朴实的国度。时代记者的中国调查。尼克松总统访华使人们大开了眼界，对中国也有了一些初步的认识。尼克松总统回国后，少数美国记者得到机会，对中国的一些鲜为人知的情况进行重新思考，深入调查。这同时也是全新的调查。时代周刊记者杰罗尔德·谢克特就是尼克松访华结束后获准继续留在中国采访的两名美国记者之一。他在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大地上又逗留了12天。南京附近的一个人民公社有一家农具店，那里的人们自己炼钢来生产拖拉机把尺。尽管南京钢铁厂离公社不到5英里远，公社还是坚持自己炼钢，以作为自力更生的表现。这看起来似乎是很荒唐的重复建设，但这个时代的中国人 并不在意如何经济合理地利用资源，他们所注重的是发展工业，自给自足。这种自己动手的成效一般来说比较显著。例如，在上海造船厂，人们在设计只能容纳3000吨左右的货轮的船位上建造万吨级货轮。他们利用自动焊接机先预制一部分部件，然后再用国产的起重机将预制部件移动安装到位。通过这种方法，该造船厂将建造一艘船的时间由1年缩短到了7个月。还有一个例子也能表现出中国人的工业创造性。上海钟表厂成立于1955年，成立之初只有55名工人，他们制造出的第一块试验表每天误差1分半钟，而现在上海钟表厂有3600名员工，每年能生产240万块钟表。工人们告诉我，这些钟表每天的误差不超过30秒。厂里的部分机床是从瑞士进口的，但是大多数精密的钟表制造工具现在都已经国产化了。另一个例子更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上海汽车制造厂能够生产2吨型卡车和上海牌轿车，但是工厂没有装配线，由成群的工人手工搬运汽车部件进行装配，然后再由起重机将汽车调运到工厂的另一处，再进行另一部分的组装。去年，上海汽车制造厂生产了2900台卡车和500辆轿车，完成了第一机械工业部制定的指标。该厂生产的轿车外观质量较好，看得出是经过精心装配的。但按照美国的标准来看，该厂轿车的款式比较陈旧，因为其最近一次改换车型是在1964年。现在该厂正在建造一款更大更宽的上海牌轿车。不过这款轿车的装配仍然无法实现自动传送，中国人还没有掌握此类机械技术。中国汽车工业技术比较落后的一个原因是，苏联1960年撤回了帮助建造该汽车制造厂的专家。该厂革委会委员梁文产说，苏联人给我们帮了倒忙，他们说我们这儿只能造出玩具汽车，他们回国时把图纸和计划都带了回去。在我所采访的大多数工厂，工人的平均工资只有60元，约27.27美元，而且至少在7年内都没有涨过工资。工人不在乎自己拿多少工资，梁文产告诉我，他们希望能够减少城乡间的收入差距。如果一个工厂的工人拿的钱比另一个工厂的工人多，那他们就不是真正的为人民服务。虽然工人们缺少经济刺激，但他们表现得很满足。工厂总体比较整洁，工人的劳动紧张有度，每天的8小时工作时间内还安排有休息、就餐和锻炼的时间。在上海一家机床厂，我还看到一名女护士一边沿着机床分发维生素片，一边询问工人们身上有没有什么地方不舒服。我走到每一处，都要了解人们对于进口外国技术和先进设备的态度。我得到的回答几乎总是千篇一律地引用毛主席关于自力更生的话，然后再半骄傲半抱歉地解释说，是的，我们有很多缺点，我们必须向先进的国家学习，但首先我们必须考虑到中国的国情。1966年至1969年的文化大革命被毛泽东称作是维持革命势头的一种休克疗法。 这种对精神造成极大伤害的自我批评方式，在中国的知识分子身上作用最明显。在南京，我曾经同三位作家交谈过，两位小说家，一位诗人。在过去的五年中，他们除了在地方报纸上发表一些对革命戏剧的评论之外，没有发表过任何作品。他们还在努力地学习，以便实现毛泽东说过的一切文学和艺术都是为人民服务的。邓丰昌42岁，曾在文化大革命前出版过三部小说和两本短篇小说集。他说，我们要花大量的时间下工厂、下矿井、下农村，去体验人民的生活，否则我们有什么可写的呢？尽管邓丰昌从1967年起就没有发表过任何作品，但他每月还是照拿110元，相当于55美元的作家工资。目前，他正在学习革命戏剧，希望自己也能够写一部。邓还在改写其早期的部分作品，包括一部曾销售了21万册的童话集。他准备用无产阶级的方式来描绘其主人公。邓说，我们的一部分作品需要进行改写和重新润色。时代在不断进步，我们的思想也必须不断进步。邓对列宁、斯大林时期的主要苏联文学作品，以及契诃夫、普希金、海明威、马克吐温和沃尔特·惠特曼等人的作品较为熟悉，但对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和任何美国当代作家却一无所知。邓也坚信毛泽东的话，认为文学必须服务于无产阶级政治。他比较喜欢契诃夫，因为契诃夫擅长描写普通人民。当然，他的作品还不能和歌颂工农兵的革命戏剧相比。邓相信，文化大革命使他和他的同事能够更好地描写当代的英雄。他说，希望明年我们的一些新作品能够出版。在西方人看来，中国人对待性别的态度是令人迷惑的。乍一看，中国人对性别似乎根本没有兴趣。宽松的中性服装掩盖了身体的线条。在3个星期内，我没有看见过一个女人穿裙子。不过，在北京和上海的百货商店的化妆品柜台上，还是有相当多种类的护肤霜。在上海工业展销会上，我见到了一位使用过所有展销香水和口红的女导购，她痴痴地笑着说，这些展品都是出口的。随后，展销会的一名男革委会委员向我解释说，中国姑娘喜欢自然美。在中国，我见过许多非常漂亮、朝气蓬勃的年轻姑娘，她们中的很多人都在一些非女性化岗位上工作，如在机械车间里操作车床，同任何地方的漂亮姑娘一样，她们对周围人们投来的亲切目光也总是报以会意的微笑。在上海造船厂，我曾经拦住一位身材高挑、皮肤白净的姑娘，她当时正扛着2台沉重的钻机。我先问了她几个关于她的工作的问题，然后又问到她是否结婚了。他开始试图回避这个问题，说这是个个人问题。随后他又笑着说，没有，还没有结婚。婚前性行为在中国是严厉禁止的，情感和爱意的表达也非常受限制。除了上海黄浦江畔的中山路上偶尔能见到几对夫妇一块逛街之外，人们很难看到小伙子和姑娘在一起。小伙子见姑娘的地点除了学校、单位就是人民文化宫。 我采访过的所有中国男人都说他们就是在这些地方见到他们的妻子的。当我问他们是否对妻子说过我爱你时，他们都笑起来。上海一家报社的编辑告诉我，没有这个必要，这些事情我们不用说出口也都明白。在中国，性也还是受到承认的。我所到的任何一处，当地公社、工厂的附属医院都有妇产科，他们发放免费的寄生药品，并可提供廉价的流产手术。产房条件比较基本，但似乎也够用。妇女一般有50天产假，生完孩子后可在医院休养一星期，但是人们告诉我，他们一般生完孩子第二天就可以起床活动了。苏杭公社的一名医生告诉我，对在地里干活的女人来说，生孩子不算是什么难事。该公社刚刚完成了对其原有130个床位的医院的扩建工程。中国的传统观念认为，儿子是传宗接代的，女儿则是没用的东西。在上海时，我的翻译于石特告诉我说，我们已经转变了对生儿生女的态度，现在国家为我们养老，我们不用再依靠孩子来照顾自己的晚年了。当问到对儿子将来的职业有什么希望时，中国人总是会回答说，干什么由国家决定，只要是为国家工作，对我们的孩子都很好。